这里由法律人和您聊聊人间的诉讼故事，这里有基督徒与您谈谈孰重孰轻的信仰启示。欢迎收听由张继明律师所主讲的信仰与法律。
你好，我是张继明律师，很高兴我们今天在空中再度与你相会。过去我们几周我们都来谈到了民事法、刑事法还有行政法的相关问题，那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验，那也是一个在处理我们这种法律纠纷呢的心态，这是一个经验的分享。回想到过去2007年10月，当时呢，我刚发表了第一本书《律师不会告诉你的事：打赢官司的30大心法》。那这本书发表之后呢，其实当然就自己也很关注这本书的过程嘛，啊，当然也不忘记还是要继续办案呢。当时就有一个朋友来到我那里跟我谈，他只是单纯问我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那我就觉得是朋友嘛，就好就跟他聊一聊，然后呢他就问我一些相关司法实务上要怎么样处理法律的纠纷啊，怎么样因应的检察官啊、调查局啊、警察啊等等的这种刑事的案件的处理方式、民事的案件等等的。那我当然那时候发表了书啊，我就说这书上我写的原则，我就跟他这样提一提，那我也不以为意，我也没有注意到说他到底有没有在记录一些我所提到的内容。结果过了没多久呢，他的企业的老板啊竟然呢遭到检调搜索。那我就这个了解之后，我就知道说原来他当时呢老板有些问题啊，他想要了解，所以呢他就来跟我谈了。那之后他告诉我说，他这个检调搜索的当下啊，他就收到了有一些资料，包括他自己当初呢跟我会谈的内容。我心里吓一跳，我说你有跟我会谈什么吗？然后呢他就跟我大概提了一下，但也没有提太多。结果事情呢就过了一阵子，有一天早上我去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就说张律师，不好意思，紧急要告诉你，他说我今天呢被调查局约谈了，他现在要跟着调查局去做笔录了等等等等的。然后我后来向他们公司了解了之后，我才发现说他公司的相关的主管包括他在内全部都被检调，同一时间全部抓走了。就这样，当然被检调抓走的一天要怎么过呢？在我的律师不会告诉你的事前面一本两本里面都有提到，那就是一个不能说长期抗战，但是至少有一天或两天你就要面对检调的抗战。所以我那时候的当年就常常担心着会随时接到客户的电话，然后只要一接到检调这个问题，我就知道我当天到晚上12点以前都不用睡觉了，甚至要到清晨。所以那个年代我几乎就是每一个月至少要碰到一次到两次这种问题，那真是一个身心灵的煎熬。但无论如何呢，他就告诉我这样之后，我就当然到现场关心啊，然后一直到晚上到了这个法庭的外面，检察官啊就是调查局问完之后啊，一整天这个疲劳轰炸之后就送到检察官那里应讯，检察官就开始晚上开侦查庭。侦查庭开完之后呢就要申请羁押，所以申请羁押呢当然就要有一段的讯问之后，然后呢这个案子就要等待法官的审理。那当然我的同事当时呢，因为他的共同被告有很多个，所以我同事呢就代表了其中一个被告，然后就进去开庭。开完庭出来，我看他两只脚都发抖，他就出来讲了，就说这个张律师啊，他就搜索到了这个东西啊在里面，然后他就听到那个我的朋友在里面讲怎么怎么怎么。那当然当时那种气氛呢，就一个晚上，不是夜黑风高的晚上，而是呢就检察官在法院的法庭那个检察官那里，当然这个晚上九点多的时候灯都没有全开，就暗暗的，然后深夜，然后再等着再开羁押庭，然后都没有什么人，那种肃杀之气非常的严重。当然我在那边等待的时候，我就想 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越想就越恐怖，越想就越恐怖。所以有时候啊，人这种心理上的恐怖，反而是事实的真相不清楚的当下，那种恐怖的心情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三十几年来，就是跟当事人看他们这种纠纷的处理当下那种心境的过程，我觉得将心比心，那是不容易的过程。但无论如何，我当时的的确确就心里面就觉得说，哎呀，我的朋友这样子的话，他自己也深陷了这种官司的纠纷里面，纠葛当中，为了老板的事情，就竟然自己也扯上了。我自己本身呢也很自责啊，我想说，哎呀，这当初他到底，我有没有提醒他，哎，你不要乱做记录啊，或是即使你要记录的话，那你也要把这个记录收好啊，怎么会让剪掉呢，收走了嘞？总而言之，到最后我自己越想越恐怖的情形之下，回到家当然就睡不着觉啦。睡不着觉呢，一天还好，两天受不了，然后就想说，这到底要不要自己去跟检察官讲一讲，说这个跟这个案件无关等等。那我当时在事务所里面呢，哎，我跟我的同事啊，跟我的老板啊，就讨论了，就我老板还担心啊，啊，也就特别要准备 一笔资金啊，万一呢剪掉哪一天这个心情不好呢，要把我抓去问啊，或甚至也要把我收押进监啊，怎么办呢？哦，所以呢我们就在讨论。我当下的心情啊，当然就处于一个比较没有办法平静。总之在那个当下没办法平静的过程，我自己知道我又走到了好像人生的尽头嘛。虽然发表了一本书是这样子的建议当事人，可是自己当下那种恐怖的心情反而让自己没有办法平静的时候怎么办？我赶紧回到教会找牧师，然后呢我们就谈完之后，在祷告会上面我就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诶，奇妙事情发生了，这个祷告之后啊，诶，我的心情就平静，就竟然回到家里面呢竟然就可以睡觉了。就睡着之后隔天早上清晨起来，诶，心情不错。结果呢早上去跟同事老板开会的时候，我就心里面静了之后就说，哎呀，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任何的相关的内容，而且我也没有提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自己这样害怕呢？我说我就是以静制动了，我就自己静静的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就我们老板也就非常放心了，就让我就继续这样做。所以我当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经历了神赐给我的恩典。然后呢我在那一次我印象中发生的事情是在大概是礼拜二发生的，就我礼拜三去祷告会之后，礼拜六我自己哎休息了，哦，因为那时候非常的忙，所以礼拜六好不容易有休息的机会，我就早上起来清晨就祷告完之后就念到圣经以赛亚书43:1-2，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敞过江河，水也不会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也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哇，我当初一听到这个，我真的就两眼掉下来，我跪在那里跟神祷告说，神啊，我错了，我因为太忙了，忙到说我没有静下心来与你同行，没有好好听你的话，就没想到你在那个当下，其实事实上你就透过以赛亚书呢，你就要告诉我说，我不要害怕，因为神已救了我，而且呢不管我经过水或经过火，我都不会被伤害，因为神已经保护了我。哇，我那个当下我自己看完这个，我在那边含泪，然后我自己久久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这个启示对我非常的大。所以经过了神给我赐下的话语之后，我知道我已经没有事情了。所以在2007年的12月24号在教会的圣诞夜的时候，我就上台见证说，虽然当时不知道我的朋友那个案件的检察官怎么处理，可是我自己就非常清楚我已经没有事了，我就来见证神的荣耀。就见证完毕之后没有多久，好像是在2008年年初吧， 就我朋友的老板，他们就纷纷的被检察官起诉。那更清楚的说明，虽然检调有拿到我朋友的记录，那他记录的也不清不楚，所以根本对我没有任何的这种冲击。可是我自己在那个当下那种心情的这种反复，让我呢不仅没有办法办案，反而失去了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重心。所以这件事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马太福音22章21节，他有说到，他说有人问耶稣，耶稣基督说，诶，我们该不该纳税给当时的国王叫该撒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纳税给他呢？他是故意要陷害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很有技巧的，他就说，哎呀，请你告诉我该撒的样子是怎么样啊。后来呢，耶稣基督就说，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神。念到这里呢，就让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即使我自己是一个律师，我面对于朋友的问题，我虽然是按照朋友的角度给他一些建议，可是我事后反省，就是我在于不管是朋友不管是谁，只要面对于法律问题法律纠纷，其实我应该要有一个法律的专业，有一个法律的程序，对不对？该不该回答，或是要不要注意到他到底有没有做记录或等等的，其实这都是方方面面的事。同样的，我们在信仰上，我也常常碰到有部分的基督徒，当他碰到法律问题的时候，他到底期待的是要用神的方式去解决呢，还是要用法律的方式解决？再利用我们的节目的名称来看的话，他到底要走信仰的道路呢，还是要走法律的道路？信仰与法律，它毕竟是有共同点，但是它也有相互冲突点。我在过去的节目常常分享，我们的信仰常常是在思想反省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在刑事案件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规避检察官的调查，国家的追诉，我们当然要好好的面对这个司法的这种审理或是调查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我们可以仰望神。所以你该撒的要归给该撒，你今天在法律上你该有的好好要处理的动作，你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到位。但有的人呢，好像是又期待神救他，又期待基督徒的律师救他，然后呢又期待呢，哎呀，在神里面嘛，你就不要来跟我算什么东西的，不要算钱啊，就大家模糊一点。那后来我的感觉是不行，对不对？神说该杀的归该杀，对不对？该归给神的归给神。所以你如果要在信仰上面用信仰借由神的力量来保守自己，你要好好的祷告，你祷告你自己，看神怎么样的启发你，到底在这方面你要不要去跟你的对手互相的做一个原谅和解的动作，或是你要怎么样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当然我常常说，如果你在面对司法的调查的时候，你不要任意的去向人认罪，你不能任意的去向检察官法官认罪，因为法律规定的认罪条件它有许多方方面面的规定。我们圣经讲，你要在密室里面跟神祷告，你要向神，你或许你在神面前你可以认定你自己的罪，你在跟神祈求赦免，神会原谅你的同时会光照你，然后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司法的问题。所以该属信仰的你要很清楚的归给信仰，该属法律的动作你要一步一步的去做法律的动作，你不要两者互相有混杂。就像我当初的一个心情，自己是混杂，自己心情是乱的，这样是不好的。结论就是什么？结论就是不要心猿意马，不要脚踏两条船，不要既期待一个属于基督徒的律师要帮你做基督的处理，又要帮你做法律的处理，那你到底要用法律的处理还是用基督的处理？其实这还是回归到你自己该面对的事情。所以无论如何，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你都要很清楚的，你现在到底在处理的什么样的东西，是什么样的角度。所以该杀的归该杀，该归谁的归给谁，该要有态度要有的态度。好啦，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
法律的视角有所局限， 法律其实只是道德的底线，如何透过基督信仰让法律的故事可以看得全面。信仰与法律。